请掀开讲义第十四页，第十四页，十四页里面的第四段啊，第四个小段，极乐胜于十方者，守在待业凡夫。一生彼国便不退转，从这个地方看起啊。这是说到这个西方极乐世界比起十方诸佛的世界要殊胜啊，也就是要好，好的太多了啊。那么究竟好的什么地方呢？如果要不深入去研读啊，大经啊，就是无量寿经呢，你是很难发现的。啊，通常我们一般人十方诸佛国度都好嘛，哪个佛国度不好呢？啊，为什么偏偏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呢？啊，其实这个里面呢是实实在在的不相同。十方世界虽然好啊，待业的凡夫去不了啊，去不了。西方极乐世界最大的好处就是你的烦恼啊，无明一品都没有破，也能取得成啊。这个的的确确十方诸佛世界里都没有的啊，不但诸佛世界没有啊，再告诉诸位，比如说我们今天讲这个僧色界天吧，色界天呢都得要把这个欲界里面呢这些烦恼习气用禅定的功夫扶住了，才能够升到色界天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比升天还容易啊，比升天还容易，这个真正是想不到的事情啊。那么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不退转啊。我们在许多经论里面看到的是彻底菩萨还有各因之谜，还有退转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这个身份是人的身份啊，一品烦恼都没有断，他不退转，这个是怪事情啊。真正讲不退转了，是八地菩萨以上才不退转，我们这个薄地凡夫啊，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殊胜的德用啊，就等于那个八地菩萨所修的啊，这是真真不可思议啊。所以这是那边讲讲圆证三不退啊，是圆满的你得到啊三种不退转啊。哪三种呢？这个底下有个简单的说明啊，就是不退有三个，第一个叫位不退啊，入圣流不堕凡夫啊，这是第一个不退。圣流就是圣人之流啊，决定呢不会再退回到凡夫的地位 凡夫是指什么呢？六道的凡夫啊，上面从这个飞翔飞飞翔天啊，升到飞翔飞飞翔天呢还要堕落，这四禅四空天呢往往这个堕落堕得很重啊，这是第一种啊，你决定是圣人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取得这个地位啊不容易，为什么呢？要断三界八十八品见惑才能到这个地位啊，这个是难事情啊。那么证到这个地位了，就是你三界八十八品见惑，这个见惑简单的讲呢，它有五条纲领啊，身见、边见、见取见、戒取见、邪见啊，就是把我们错误的见解呀分成这五大类。这个五大类呀，在欲界、色界、无色界一共有八十八品啊，通通断尽了，这才证得位不退啊。这个位不退呀，就是小乘初果许多晚啊，虽然你还没有能出三界啊，还在三界之内，但是你三界之内你是圣人了，你不是凡夫。从这个时候起，经论上都是给我们讲，天上人间啊，七次往来啊，你就证悟罗汉果了，就超越三界了。不要等到第八次，决定是七次啊。假如七次我们这个世界没有佛出世怎么办呢？才没有佛法呢？经上说了，如果没有佛法了，你就成为圆觉了，独觉，还是超越啊。换句话就决定不要等到第八世啊，所以啊，他就位不退呀，那是真正不退呀啊，所以这是相当相当不容易的事情。那么第二种啊，是行不退。啊，这是断见思浮尘沙横渡生不堕二尘。啊，断见思就是阿罗汉以上了，证得阿罗汉了。啊，这个思惑也断了。见惑思惑嘛，见惑断了就是位不退，思惑也断了呢，那就是行不退了。看这个地方是讲的大乘菩萨啊，大乘菩萨啊，小乘阿罗汉呢，他到这个境界，他就止住了，不再前进了，所以叫二乘啊，叫小乘。那么这个菩萨了，他发的菩提心，他要普度众生，他决定不会退到小乘的位置上啊，他不怕辛苦，他不怕麻烦啊，所以说普度众生啊，恒是恒常不断的啊，他绝对不会终止，不会休息。那么度众生呢，实在讲是自度度他啊，教学相长啊，自他都得到殊胜的利益。第三种啊，念不退啊，我们现在这个念头啊，实在讲是乱七八糟啊，一天到晚都是大妄想啊。这个菩萨他只有一个念头啊，他念什么呢？念无上正等正觉，他就这么一念，所以这个念不退啊。我们如果要训练他啊， 不要训练别的了，只训练这个念阿弥陀佛。你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了，就是无上正等正觉。所以你这一天到晚不起念则已，起念就是阿弥陀佛，那你已经真的念不退了。你要晓得念不退是什么人啊？是明心见性的大菩萨了。能够到念不退呢，那当然决定包括了行不退跟这个位不退。前面不能包括后面，后面能包括前面。因此我们念佛人常常要记住要忆佛念佛不要去想东想西跟人家在一块相处闲话少说，多念佛多念佛，有必要的事情再交换意见，没有必要的不去扯那个拉杂话过去现在未来都不必谈，就这一声阿弥陀佛，你是圆正三不退呀。所以这到西方极乐世界三不退呀，这个我们现在就可以办到可是这个的确只有在净土念佛法门里面可以办到其他的不容易你比如说我们讲同样修这个净土法门，你都观相念佛就不容易前面说过了，那个相在的时候你看到那个念头没断，那相一不在了就断掉了断了就退转了观想念佛也不容易也相当不容易为什么呢？心力一不能集中啊，妄想又起来了所以总不如持名来得妥当这个要紧所以这个念不退是破无明，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这个显法性呢就是正法身念念流入如来觉海阿弥陀佛是无量觉念念与如来的大觉相应古德所说的一念相应的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底下一节说此土修正三种不退此土是讲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位不退是藏教的出国藏教就是小乘虚头还骨一定要端八十八品戒惑这个藏小乘的出国等于通教的见地菩萨见地这个也是端八十八品见惑别教呢第七住的菩萨这是别教原教初信位的菩萨原教五十一个阶级第一个阶级初信那么这个注意看你把它记住这在断惑上来讲呢是平等的但是智慧功德上讲不平等智慧功德上来说那个初国见地其住决定比不上初信是原教初信呢那很了不起只是讲断惑大家都断的八十八品戒惑这个是相等的所以得的是位不退那么行不退呢藏教就没有了所以声闻缘觉里头没有只有菩萨才有菩萨通教的菩萨 别教的是行为的菩萨，圆教啊是实性位的菩萨，所以圆教的实性啊等于别教的实性，等于啊通教的菩萨，这是讲三界八十一品四惑也断尽了，四惑也断尽了，念不退啊，你看通教里面没有了。藏教、通教里都没有，别教里面出地，登了地了；圆教里面出住，这是法身大士，破一片无明，证一分法身，这个很难很难，别说念不退了，就是位不退呀，都不是我们能够做得到的，所以。你就晓得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会超过其他的世界，我们这个世界是释迦牟尼佛的世界，也是佛国度啊！我们在这个世界成就难，到西方极乐世界一去了，等于说是生得的，一生下来就得到了在这个地方啊，要修得你生下来不行，你要自己去修，这很苦很苦我们再往下面看，要解云这是偶一大师告诉我们的偶一大师告诉我们，无逆失卧这个可以说在我们世间罪业极深重的人无逆罪是哪五种呢？像《地藏经》上告诉我们，杀父亲、杀母亲，这个罪重极了。父母对于我们有养育之恩呢，不能孝顺，不能报答，还要杀害父母，这个罪太重，这个是。堕这个阿鼻地狱啊，无间地狱的罪业。那么第三呢，就杀阿罗汉这一条呢，实在讲也不太容易阿罗汉在什么地方，你也不容易找到他。实在讲的时候，你也是很难去杀阿罗汉的这个阿罗汉呢。上阿罗汉为什么罪过也这么大呢？阿罗汉是人天导师他住在这一个地方，是这一个地方人有福他是真正的善知识真正的圣人住在这一个地方，这一个地方人有福你把他杀害了，使这一个地方人没有福报了这个罪业是从这个地方建立从这个地方建立那么阿罗汉没有了，诸位要知道一个善知识也就等于阿罗汉与他有等流的，真正是品德好、学问好，能为这一个地方老百姓做模范可以在这里起转移风俗这种能力的人所以移风化俗这样能力的人，这是这一个地方的善人善人过之宝我们今天社会所以这样的乱为什么呢？大家对这个善恶的标准呢，现在已经没有了善恶的标准没有了，善恶的价值也没有了，这个天下就大乱了所以不知道尊重善人 啊，我们中国古代啊，对善人看得非常重，啊，真正把他当作国宝。啊，你看周文王、秦姜太公，啊，好不容易找到，找到之后，请他坐上自己的车，自己在前面给他拉车，你看这多恭敬。啊，那么大家对三国很熟悉，你看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那样的虔诚恭敬，真正的善人贤人呐、啊！在我们佛门里面，诸位晓得鸠摩罗什怎么到中国来的？那是人家的国宝啊！啊，我们中国人不讲理呀、啊，派兵呢、啊、去把他抢来的。啊，派了七万大军呢、啊，跟人家打仗。为什么打仗啊？就为这个人。这个人你要肯放他到我们中国来，啊。我们就不打仗，我们就马上撤兵。啊，如果不给我们，那我们就打仗。啊，那个龟兹国当然敌不过中国的大军嘛。啊，抢来的呀。啊，把鸠摩罗什抢到中国来的呀。啊，所以古人对这个人才呀，都看的是国家最重要的这个。这个是真正能够啊，这个复兴国家，能够转移风俗啊，因此对他的杀害啊，这个罪非常非常之重啊，非常重。第四呢是触佛身学啊，佛那个功德太大太大。佛的护法神很多，啊，人要想杀害佛，不可能的事情，啊，绝对不可能。啊，触佛身学是怎么来的呢？提婆大多要害佛，啊，提婆大多，那么他知道，释迦牟尼佛每一天到舍卫大臣去托钵，那时候托钵制度，啊，每一天上午都要出去托钵。他知道他所经过的这个道路，他每天都从那边走啊。那么这个道路当中啊，就有一块地方啊是悬崖峭壁啊，这个提婆大多啊就在那个山顶上准备了一块大石头，看到释迦牟尼佛走到下面了，把这个石头推下去，想把佛啊这个叫谋害佛。那么护法神在空中啊，拿这个金刚杵啊，挡住这个石头，啊，这个石头碰到金刚杵，石头就碎了，啊，那么这个破片碎石啊，碰到佛的脚背，流了一点血，触佛身血是这么来的，啊，决定害不了佛，但是会叫佛流一点血，这个还是可以做得到的，啊。从这么来的，佛是天人导师啊，比阿罗汉呢，那当然这个殊胜的太多了啊。沙摩罗汉罪都要堕阿鼻地狱，那害佛这个罪就可想而知了啊。那么这第四、第五呢，破活活身。就是破坏僧团啊，这个罪过啊也是堕阿鼻地狱啊。我们看这五种罪，前面这个四种啊不容易犯啊，毕竟呢杀父亲杀母亲的人不多啊，在从前很稀有，现在虽然有也不多啊，也不多。这是大逆不道啊！啊，在古时候啊，要有这个事情，那不得了啊！啊，过去李老师啊给我们讲过一段故事，在清朝时候，啊，大家河南地方啊有这么一个事情， 啊，儿子大逆不道啊，大概是杀了，不晓得杀母亲杀父亲。啊，这个事情朝廷知道了，啊，皇帝知道了，啊，受连带处分的呢，那个地方的知县的县长啊，当然撤职查办，那没话说的。你在这个地方做父母官，你怎么会教育这么一个坏人出来啊？你没有资格做官。所以这个县长啊是撤职查办啊，巡抚就等于省主席跟这个总督啊都受这个记过的处分啊。不但这样处分呢，从前城有城墙，还要把那个城墙撤掉一个角，告诉天下人这个地方出了这么一个坏人啊！换句话说，这一个地方的耻辱，从前这个事情看得这么严重啊！啊，那么出佛身学，现在佛不在世。但是佛像啊在世间，佛像这个功德作用啊很大，如果你是恶意的把它破坏，这个罪过呢是等于触佛身血啊，不是恶意的这个没有关系啊，你比如佛像旧了坏了啊，不能够补了，在从前是要坏佛像旧了要修补啊，还要去用它啊，为什么呢？以前印刷术不发达了，佛像都是请人画的啊，那很不容易啊，对一张佛像啊。现在印刷术发达了，谁家里愿意挂旧佛像？旧佛像没人要了，没有人供养了，那我们只好把它烧掉啊，只好把它烧掉啊，所以可以烧掉的啊。现在的社会跟从前呢不相同啊，从前是真正难得，你比如经书书坏了，我们想办法修补啊，使它还能够流传到后世。现在印刷术发达，这个书的时候印的太多太多了啊，从前印一本书不容易啊，相当之难呐 啊，全是用手工啊，那个板一个字一个字雕出来的。木板是雕出来的，啊，雕成一块板了，在印的时候，我小时候都见过。啊，先用这个松烟呢，涂在这个板上，啊，然后纸平放下去，用那个棕的刷子慢慢的刷，啊，刷半天拿起来，这才一张。啊，一天个工人一天呢，能够做两本书啊，那就不得了了。所以它的成本呢非常之高啊，熟练的工人大概一天可以做三本书，可以做三本书啊，哪里像现在这个机器这么发达了啊，一印几万本书一下就印出来了啊，这是从前，所以从前的书啊大家要珍惜啊，要珍惜。那么现在呢，我们对这个经书啊，对于善本啊，古书我们要珍惜，要保存啊，因为什么？它可以留到做版，现在照相方便嘛，拿这个来照相影印啊，不要把它损坏了啊，要好好的保存啊。那么现代所印的书呢，我们在上圈点画画做记号写笔记都没关系啊，因为你这个书啊不是流传后世的，是啊，没有流传后世，这个意义啊，那就可以有啊。所以凡事啊要通权达变啊，不是死挨板的啊，但是啊我们都是以恭敬心，就是经书坏了，我们也是恭敬心把它风化啊，把它风化啊。那么活佛僧团呢，现在我学佛这么多年 三十多年了，国内国外也走了不少地方，我一个也没看到，一个都没看到。就从前这个赵默林老居士在世的时候，他有一天请我吃饭，吃饭之间呢就谈到了这个破活活僧呢这条罪，他很担心，他说现在这么多人，许多人毁谤佛法，这个破活活僧呢造阿鼻地狱罪业，这个不得了啊！忤逆罪他晓得，其余四条不容易，这一条太容易犯了。他说这怎么办呢？我听了就笑一笑，我反问他，我说你老人家了，在什么地方见到有活活僧团的？我这一提醒他，他想了一想，笑了一笑啊，果然没有见到。今天寺庙里面住两个人，两个人意见都不合，他怎么能叫活活僧团呢？活活僧团就一个道场至少是四个人，四个人要守六合敬，要供戒母，如果不能守六合敬不供戒母，他就不是僧团。我说你去找去，找遍全世界也找不到啊！现在僧团没有了，你不要着急，没有人破坏活活僧团了，有了个僧团不要人破坏，自己就破坏了。住四个人，四条心，四个意见，不是吵嘴就是闹架，那怎么行呢？所以现在已经没有了。如果真正是活活僧团，那你要是破坏他毁谤他，这个罪过不得了所以活活僧团呢，那个里头不是凡夫啊，凡夫做不到，决定是圣人那么现在圣人有啊，圣人为什么不和四个人来组织一个僧团呢？他不敢为什么不敢呢？他要组织一个僧团，外头人一样回谤他，岂不是叫人家堕阿鼻地狱吗？所以为了不叫众生堕阿鼻地狱，佛菩萨应试也不组织僧团，那大家就不造这个罪业，这是大慈大悲呀！众生是肉眼凡夫，不识好歹所以干脆不来了，是吧？来了嘛，也是单独来，不要四个人一起来单独来，就叫众生不造罪业那么是叫忤逆食物呢，就是杀生、偷盗邪淫，这是身三种恶业口是妄语两舌，两舌是挑拨是非其余是花言巧语骗人要达到自己的目的，想尽方法来骗欺骗别人恶口粗恶的言语口四果，意里面贪嗔痴那么这个食物有轻有重如果是上品，就是很重的食物，它的果报也是在阿鼻地狱人在这个世间很短几十年呢，真是一弹指就过去了我38年到台湾明年就77年了，就40年了。这40年想象来的时候，就像昨天的事情一样，真的一弹指就过去了人生太短太短了可是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所作所为 将来必定有果报。啊，你存善心，你做善事，你将来一定有好果报。啊，有好的地方去三善道啊。啊，心不善，行不善，你未来一定堕三恶道。这个前途啊，不是别人给你安排的，是你自作自受啊，没法子，自作自受啊。啊，佛告诉我们，一切道里头最善之道啊，无过于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去就成佛。啊，这是。诸位如果是真正的深入经藏啊，你一定会觉悟啊。啊，你看华严经啊，释迦牟尼佛示现成道啊，第一部所讲的啊，佛在定中所讲的，我们凡夫看到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打坐啊，谁知道他在那里讲华严经呢？啊，他在定中讲。啊，那个时候，像方等般若法华都没讲，阿含也没讲，我们这个无量寿经、弥陀经，通通都还没讲。华严会上，普贤菩萨第一个告诉我们，劝我们。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提倡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在华严会上提倡的，普贤菩萨提倡的，所以无量寿经里面一开头就是讲的，所有一切菩萨戒经普，这个戒尊普贤之德了。跟华严真是一鼻孔出气啊！戒尊普贤之德，就是戒遵守普贤菩萨的教训，这个教导劝告啊，以十大愿王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就这么回事情了。啊，佛在华严会上讲了2000多个法门啊，结果呢，大家选的是这个法门。这不是明明白白告诉我们，在佛法当中修行，这是第一法门。不仅释迦牟尼佛是如此啊，十方诸佛没有一个不劝众生呢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这是我们一定要牢牢记住的。这是第一法门，最殊胜的法门。啊，无逆十恶这样重的罪，立刻就要堕阿鼻地狱了。有没有方法救呢？说这样，没法救。啊，没法救当中啊，还有一个方法，唯一的一个方法，他要真正肯回头，真正肯悔改，一心一意念阿弥陀佛，他能得救。这就讲无逆十恶十念成就啊，待业往生居下下品呢，戒得三不退啊。幕后这一句话很重要啊。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是哪些人啊？是无逆十恶啊，临终十念而往生的。换一句话说，我们在座同修，你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决定不止下下品啊，至少也是下中品，比他要高一级。为什么呢？你们没有做无逆十恶吗？啊，下下品是无逆十恶之人啊，不是我们一般人的啊，十念都能往生的，何况我们天天在念，我们没有做这些恶啊，那样的人都能往生，我们还不能往生吗？啊，所以大家了 要立志，要有志气
啊，
这个有志气啊，要报佛恩啊。怎么报佛恩呢？往生的时候站着走，这才叫报佛恩。害了病躺在那走的不报佛恩了，这是真的吗？啊，你说我们这个道场，如果真的有个十个二十个将来走都是站着走的，那这个念佛法门呢，不要宣传了，自然就提倡了嘛，那大家都看到了嘛，那还有什么话说呢？啊，做得到做不到呢？决定做得到。啊，怎么做得到呢？把你那个妄想、那个恶念，通通啊断得干干净净，使我们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存心待人皆无，纯善无我。你将来走必定是盘腿坐着走啊，站着走啊，逍遥自在，没有病苦，欲知时知，这是福报啊！啊，有了病了，躺在那里是走的了。福报不够啊，啊，福报不够啊！我们看到过去站着走的那么多啊，坐着走的那么多，为什么他做得到我做不到啊？他凭什么做得到，我们为什么做不到？多想一想啊，这个鱼贫富贵贱不相干啊！你看《念佛论》上后面那个青岛的那个女居士张氏，那是贫贱之人呐！啊，先生是码头上拉黄包车的车夫，日子苦得不得了啊！一天不去拉车，一天就不能生活。啊，他学佛没几年呢，啊，走得那么自在。啊，他是盘着腿坐着走的，啊，他没想到，他也可以站着走啊，他大概那个时候没想到，盘腿打坐走了，确实如此嘛，他没有病嘛，啊，所以呀，啊，人生在世间呢，啊，什么都可以骗人。临终这一招骗不了人，那这个时候尾巴都露出来了，你是真的还是假的，决定骗不了人啊！啊，所以大家要发一个狠心啊，将来走的时候要是站着走啊，坐着走，逍遥自在的走啊，这个才真正叫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现身说法啊，做证，给你做证明啊！你看念佛功夫怎么样啊？你们搞别的法门不行啊，没这个功夫啊！啊，那么这一段里头顶重要的就是它有三样事情啊。第一个就是五逆十恶，临终回心转意啊，能往生啊。第二个呢，也就是弥陀啊大愿的中心，生念成就，这真正是不得了。你们想想看，千千万的哪一个法门里有生念成就的？只有这个法门生念成就。所以古来大德说这个经啊，极圆极顿的，没有比这个更圆，没有比这个更快速的，他生念成功啊！啊，诸位一定要相信。啊，这是真正的难信之法，你要相信啊。第三点呢，就是戒得三不退，这个了不起啊。生念往生还不稀奇，一往生就圆证三不退，换一句话说是那个地位啊，就等于至少啊是语言教初住菩萨啊，最低限度啊是这个地位。